作为一个英明的小型企业管理者，就应该为我们的工作团体选购合适的保险计划。
一个可靠的保险经纪可以为小型企业以很低的价格提供很优秀的团体保险。
Robert Zhu 曲以中保险专为小型企业团体保险争取低保费团保免费估价，
请找 Robert Zhu 曲以中帮您解决医疗保险涨价以及医疗账单的问题。他专精个人团体及其因零保费计划，北加州第一，
请拨打1888-855-40611888-855-4061或1800-908-08831800-908-0883或 email 到 robert@robertju.com。
哇，什么味道这么香？
味国餐厅隆重推出精美点心，风味小炒、港式焗饭、正宗煲仔饭，各式各样的佳肴美食，现点现做，保证令你食指大动，令你的味觉为之一振。味国采用最新鲜的食材，为您做出最美味的美食。外卖堂吃，任君选择，尽在味国。味国餐厅位于三藩市 Irving 夹22街2034号 Irving 街，电话是415-661-4623415-661-4623。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在过去的200多年中，华尔街推动了美国从一个原始而单一的经济体成长为一个强大而复杂的经济体。在美国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中，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资本市场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华尔街为美国经济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实行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而华尔街本身也伴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而成为全球金融体系的中心。华尔街历史就是一部资本市场发展过程的活教材。在《伟大的博弈》这本书当中，读者将会读到华尔街充满魅力和睿智的历史故事。它提醒今天的资本市场的建设者们，他们所面临的现实和困境，也能为今天的投资者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和警示。好，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的汤雅读书室节目，我是主持人汤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就是《伟大的博弈：华尔街历史的故事》。那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也分享过一些人文社科和文学方面的书呢。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本书呢，是一本关于经济方面的书，准确来说是一本关于华尔街历史的书。那这不仅是关于一本华尔街历史的书，也是一本关于这个美国金融史和经济史的书。这本书的作者呢叫约翰 S. 戈登，是美国的作家和经济历史学家。他呢自己本来这个家族就是从事股票交易的，他的祖父和外祖父呢在纽约的股票交易所呢都拥有席位。戈登本人呢是在这个大学学历史的，他大学毕业之后呢成为一名全职的财经作家。如果对这个经济和金融关心的朋友们，应该对他的作品，比如说《华尔街上的猩红女人》，还有这个《汉密尔顿的赐福》这些书，应该并不陌生。关于这本书呢，我们介绍的这个《伟大的博弈》呢，是在1999年在美国出版的。这本书呢，出版之后呢，受到了广大各界的关注，而且这个美国的 CNBC 呢，还专门为此书制作了长达2个小时的专题报道。那我们今天呢就走进这本书来看一下这个戈登笔下的美国金融的发展史，还有华尔街的发展史。戈登在这本书当中呢说到，说尽管有数不清的海滩，人类依然扬帆出海。同样的道理，尽管有无数次的股灾，人们依然会进入这个市场，辛勤的买低卖高，怀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将手里的资金呢投入到股市，去参与这场伟大的博弈。但是从这个科学的角度讲呢，博弈是一门在常人看来神奇而枯燥的学问，而是在 而在这个社会领域呢，尤其是在政治经济领域，它又更多的象征着不同利益集团的相互妥协和尔虞我诈。所以我们说到这个博弈呢，好像觉得并不是那么一个光彩的词语。而且在这本书的我们知道这本书的原文呢叫 The Great Game， 并这个是一个游戏的意思。当然我们觉得在这个金融市场上呢，在这个博弈当中呢，确实也像游戏一样的充满了挑战，但是也充满了这个规则。中文翻译成这个博弈，在 game 面前，前面呢加上这个博弈二字呢，就显得这个博弈就变得伟大了。到底伟大这一个充满了光辉意义的词语，能不能够在能不能够和这个充满血腥和丑恶的这个金融博弈相匹配？我想这也是这本书试图向读者阐述的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伟大和博弈是不是一定是水火不容的。那在华尔街成长的这个350多年的历史当中呢，这条街上发生了许多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有丑陋，有高尚，有心酸，也有光荣。但是在这个伟大的博弈的过程当中呢，华尔街逐渐成为世界金融的中心，也成为一段美国金融史上的不朽传奇。而这个传奇呢，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知道这个传奇呢，总是伴随着丑陋的，因为正是丑陋呢，使得那些光荣而显得光彩夺目。这本书呢，以并不长的这个篇幅呢，讲述了华尔街350多年的历史。在书中呢，我们真的看到这个华尔街历史上那些非常传奇响亮的名字，比如说汉密尔顿、杜尔、德鲁、范德比尔特、摩根。那这些是这本书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在描写华尔街的各个时期的时候呢，都会抽取这个时期代表性的人物来描述。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华尔街整个的这个发家史呢，也是贯穿了这些一个一个他们在金融场上，在名利场上不断的这个投机，不断的追逐，也不断的发展的这些一个一个人，一个一个的金融家。所以说华尔街的历史呢，也正是这些人的历史。他们也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称之为伟大，但是他们更多的都是在追逐利益，追逐利益的同时呢，就比如说这个当然是除了这个汉密尔顿之外了。对于这些金融家之外呢，他们一向是不吝啬与贪婪和冷酷，这些充满了我们一般不会吝啬与贪婪和冷酷这些充满了邪性的词语来形容他们。但是同时人们也对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手腕和智慧而惊叹。那么这是一群怎样的一群人呢？他们能够在几个月之内就暴富，同时也能够在几周内一贫如洗。他们的荣辱和兴衰呢，甚至可以影响无数普通人的命运，可以决定一个国家甚至是世界范围的格局。当然这个组成华尔街历史的更多是那些游戏的普通参与者，他们往往无力觉得自己财富的不能决定自己财富的命运，只能够跟随那些只能够跟随或者是离弃哪一个金融家。他们的命运是被主宰的，他们经常也成为这个大玩家手上的筹码和棋子，可能在一夜之间获得梦想中的财富，也可能那些手上的股票纸上的财富，也可能在一夜之间呢付诸东流。但是这些普通人的合力呢，又成为主宰那些大玩家们的力量。只有他们的跟随才能够让那些所谓的巨头们可以放手在一场大游戏中呢尽情的创造真实或者是虚妄的一些金钱。我想这就是华尔街上面的博弈吧，一种充满了血泪和梦想的一个博弈。我们看完这本书呢，也发现这个华尔街的成长史也是一部从混乱走向秩序的历史。在书中呢，我们也了解到这个华尔街本来呢就是产生在混乱之中的。早在18世纪的这个早期荷兰殖民者来到美国之后呢，他们为了积累原始的财富呢，制造出了疯狂无比的这个郁金香泡沫。起初呢，也是一段充满了草莽气息的一个赌场。我们知道在这些充满这些西部传奇色彩的这些环境当中呢，一般都会孕育一些历史上面的一些传奇故事。当然这些故事也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的。在这个作者呢在为这个中意 本补写的这个章节的末尾当中，他就说到一句话，他说在这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当中呢，华尔街的历史是一部经历无数灾难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从灾难中吸取教训，以防灾难再次发生的一段历史。从华尔街的这个童年开始呢，就经历了恐慌、战争、火灾、骚乱、恐怖主义和无数的其他灾难。每一次呢，华尔街都度过了危机。正是在一场场这个灾难当中的华尔街逐渐建立了高效和公正的原则，这个规则为大小的玩家呢提供了相对公平的游戏环境。华尔街经历了如大萧条、石油危机、911，还有这个网络股的泡沫、公司丑闻这些危机，但是可以发现，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每一次危机对市场的影响呢越来越小，成熟的市场管理者已经可以以成熟的手段呢处理这些危机。所以华尔街虽然有输家和赢家，但是他们这些代价会是越来越小的。我想这是作者在1999年写的时候呢当时的一个金融环境，但是显然我们在后来的10年当中也看到，华尔街的这些金融家们也是为这些所谓的碰到的这些起起伏伏也是付上了很大的代价，而且他所制造的这些影响和所付的这些代价并不是越来越小的。但是我想我们谈到这个华尔街的发展史呢，我们作为一个中国读者呢，提到华尔街，我们就不能不想到中国的股市啊。这个和华尔街比起来，我们的金融市场的历史是非常短的，也是处于一个混乱的一个草莽时代。现在，但是我想我们也不能以这个很短的一个金融市场的历史就为当前的这个混乱局面而找借口，因为我们也看到这个国内市场呢，股市真的是在跌宕起伏当中呢，吞噬了很多这个小股民，还有这些投资人的他们的血汗钱。我可能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的缘故吧，我觉得这个华尔街的成长史呢，使我对我们的这个金融市场还是充满了信心的。因为前段时间刚看到在这个资料上看到说，这个华尔街的主流的这些资本呢，他们还是一直看好中国这个投资市场的，而且现在我们中国也是一个全球资本的洼地，就是说很多这个包括是亚洲的，比如说日本和韩国，还有美国的一些资本大鳄，他们都把这个中国的当成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投资地。我们也看到这个我们中国国内这个非流通股的改革也是进行的如火如荼，虽然是充满了很多的争议呢，但是我们毕竟是在前进啊，也有可能是在倒退了。这个非流通股的改革，我们现在还不能判断它未来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正如这个资本流动才会有价值一样，我们这个市场只要是在不断的尝试和改进当中运动，我觉得我这个市场还是有一定的希望的。我们看了这本书呢，发现就是从整个历史从这个世界的这个资本流动，它都有一个洼地的一个现象，一直从欧洲到美国，然后到现在的到亚洲。我们作为一个新兴的经济体来说，中国现在成为一个全球的一个资本洼地，所以在这本书当中呢，对于普通的读者来说，也可以学习一些这个金融，了解一些金融历史，也学习一些基本的这个金融常识啊。好，那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跟您分享今天的这本书《伟大的博弈》。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百州中医师医痔疮，无需开刀，无需吃药，痔疮自然脱落，一个疗程即可，成功率100%，绝对安全。诊所位于乌伦华布十街320号2楼222室，预约电话510-225-8685，510-225-8685。
报一站搞定。东方设计专业于酒楼、餐馆广告设计、菜谱设计、美食摄影、灯箱广告、餐厅策划等等。有兴趣就快点打电话联系关先生吧。他的电话是415-682-7777，415-682-7777。还可以浏览他们的网站 professionalmenu.com。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太棒了。
少林门功夫学院是一所传授正统中国功夫，如李小龙的截拳道、双截棍及少林南北拳术、刀枪剑棍、醉拳醉棍、太极拳、养生气功、内功等，适合各种年龄层。特聘中华民国国家级教练宗永济亲自教授。你想送给孩子们一生最好的礼物吗？就请送到少林门。我们的武馆在 New Peters 及 San Mateo， 详情请电408-956-8977，408-956-8977。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的汤雅读书室节目，我是主持人汤雅。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是《伟大的博弈：华尔街金融帝国的崛起》。这是一本关于华尔街历史的书，也是一本关于美国金融史和经济史的书。我想应该也是每一个人都必读的一本经济类的常识的书。我们知道这个经济周期呢，是人类本性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的方向。经济好的时候呢，人们对于未来过于乐观，盲目的扩张，该裁员的时候呢也没有裁员，于是这个坏的年景很快就来了，人们又变得是过于悲观，这样周而复始，循环的往复，形成了一个经济起伏颠荡的一个循环体。马克思在这个路易·波拿巴的《五月十八日》当中有一句至理名言，他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我想这个马克思说这句话的意思也是说，虽然我们看起来在这个自由的经济市场下可以自己的创造我们的经济发展的现象和结果，甚至是创造一个经济的规律，但是所有的这些创造呢都不能够规避经济它本身自己有一个客观的一个规律。这也是作者在伟大的博弈这本华尔街金融帝国的崛起这本书当中，通过梳理美国经济发展史300多年的历史，通过梳理华尔街350多年的历史当中，让我们看到这个背后究竟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就像汉密尔顿在后来他呢也提出说，归根到底呢是有一个看不见的手。我想我们很多人应该对这个看不见的手这个说法应该是不陌生的。那汉密尔顿他在说到这个华尔街的金融界呢，他说是不是由政府，也不是由法律，而是由市场上一只看不见的手来支配和操控所有的经济的发展。那么在中国的这个改革开放初期呢，邓小平也是用这个汉密尔顿的这个说法叫看不见的手，他希望用这个看不见的手来支配自由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像以往的那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那种看得见的手的那个支配。所以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通过看这本书呢，不仅是可以了解一下这个美国的金融史和经济史，其实也是了解美国整个发展史的一本书。所以现在呢，我就带领大家来从这些书当中所讲述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代表性的一些历史事件，或者是一些经济事件呢，我们来梳理一下美国的金融历史和美国自己本身的历史。那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最早的历史呢是起始于这个英国的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轮船来到美国的这个新英格兰地区，在那边建立了最早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殖民地吧。当时后来在1776年建国的时候呢，当时整个这个美国呢是在这个英国清教徒他们宣扬这个基督教还有公正民主理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谈到这个经济呢，我们不得不谈这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国富论作为美国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著作，而且也是这本书呢，也是让这个经济学，使得它成为一个学科，在美国确定下来。这些呢，在《伟大的博弈》这本书当中的作者通过这个生动和有生动的笔法，还有非常有寓意的故事呢，还有一些历史人物都讲述了具体的这些细节。我们知道这本书主要是说他在透过这些历史细节来谈这个博弈。整个的历史发展或者是一个经济发展都是充满了游戏和博弈的。那后来这个为了抵御英国殖民者对前称为这个阿姆斯特丹的纽约入侵呢，后来的这个荷兰殖民者统治者在华尔街这个地方呢修筑了城墙，然后这一条街呢，起初它大概是长30多米，也就是后来我们叫它华尔街，因为是 Wall Street。 后来我们知道在这个荷兰人的这种资本原始积累的这种精神的鼓动下呢，他们的商业精神也促使了最早的这个股票的诞生。我们在这本书当中呢，也可以看到一些就是经济学里面的非常基本的一些词汇，比如说叫卖空，或者是卖空袭击，还有对敲，然后还有逼空股票，等等的这些经济学的一些基本词汇，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这本书呢，记述了这个历史上第一次有记载的这个金融泡沫，就是荷兰的郁金香狂热。因为那个时候人们就是购买郁金香，也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狂热，使得这个金融街，就是华尔街上呢，它的金融系统呢，被人们这个购买郁金香呢这个行为呢，就最后就造成了一个金融泡沫。还有就是到这个19世纪的早期呢，伊利运河修建成功呢，这条连接美国东西部的物流和交通的枢纽呢，使得纽约一举成为美国的经济中心。后来到19世纪50年代，铁路的发明呢，给美国带来了经济的飞跃，也极大的扩展了资本市场的规模和影响力。同时，电报的应用呢，确保了纽约成为美国的金融中心。后来是在这个加州的淘金热，就是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呢，因为淘金热产生了这个金本位制，就是以黄金为流通领域唯一的本位货币的一个制度。那么这个金本位制度带来的好处就是说，在金本位体制下呢，经济几乎不可能发生通货膨胀。直到现在，我们这个金本位体制还在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是在平衡着我们整个的这个经济系统。那么后来在这个1857年到1867年的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呢，我们知道这个战争呢，这是用金币来堆出来的。虽然单个战役的胜利与否取决于战斗时用的这个策略啊、火力啊、军队啊等等，但是从长远来看，战争的最终胜利几乎是属于那些能够将其经济实力有效转化为军事实力的一方。当然我们在这个战争当中呢，我们也不缺乏这个华尔街的身影啊。华尔街的年轻的银行家库克向公众当时呢推销发售这个战争债券，借此呢北方战胜了同样陷入这个财政危机的南方。当时的这个通货膨胀率达到9000%，这是一个非常触目的一个数字。我们知道这个亚当斯密的这个看不见的手的这个理论，它使得华尔街能够在一个科学的、公正的一个规则下，能够比较健康的一个发展。那这个书中也提到，当时这个华尔街最古老的一个道理就是，看多的人叫牛，就是能够挣钱；看空的人叫熊，也能够挣钱。就是说最早的这些概念，牛市和熊市。到后来这个19世纪的中期的时候呢，范德比尔特集团和德鲁集团，他们围绕伊利铁路的控制权充满了这个硝烟和血腥呢。股市操纵者们呢也肆意的操纵股票，我们也看到这些当时的到后来这个 JP 摩根的时候，20世纪之交美国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就是还有就是这个洛克菲勒他们等等，这些人如何在 华尔街上风生水起，跌宕起伏。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到19世纪90年代的时候呢，现代会计制度的出现，使得这个华尔街的银行和经济银行的这个现代会计职业呢走上了一个正轨。还有就是后来这个企业的现金流是一个反现金流的这个制度的出现，也使得华尔街呢不断的走向这个正轨。我们知道这个博弈呢，我们从这个所有的这些历史事件当中呢都可以看到这个博弈在这些商就是这些大的企业家商家在整个华尔街这个经济的体制里面它所产生的一个作用。在数学意义上来说，一个自由市场准确的来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博弈场，而每一种的博弈，从比如说我们从最简单的这个扑克游戏到一个世界大战，那么都有这个参与者博弈策略和计分的规则。但是我们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博弈的时候呢，这个自由市场呢的博弈呢，是如果这个参与者是完全理性的并拥有完备的信息，那么博弈的结果有可能是所有的参与者都是赢家。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博弈的人不可能都是完全充满理性的，当然不博弈的人也不可能完全是充满理性的。所以在这种信息不完备的状态下呢，当然有胜有负。同样华尔街的故事也是这样，也是在这样的，在这个博弈的过程当中，在梳理这个美国的历史、美国的金融史还有美国的建国史300多年的这个历史的这个流程下来，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些历史，包括这个华尔街的发家史，包括美国这个工业时代的每一个脚印，包括美国南北战争和二战期间所走过的每一个步履，我们看到这个博弈从来没有缺场在这些场合之下。可是在这个博弈的过程当中呢，华尔街不断地生出更加现代、更加科学、更加完备的一套金融规则和体系，使得华尔街能够走到今天，成为一个世界金融的一个中心。那我觉得这是非常资料非常完备的一本书，我非常推荐大家能够买一本拿过来好好的学习一下。那好的，我们现在呢又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跟您分享今天的这本书《伟大的博弈》。
您现在收听的是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湾区新城节目多，
节目精彩一箩箩，
娱乐资讯夜笙歌，
七天不停为你播。
大众口味，厨师精品，小巧分量足，炒蒸焖煮。东湾 Castro Valley 3335号中餐名店，大厨小炒与您家人温馨常伴，尽享美食。地址：三藩市 Oakland 走东580，在 Strawbridge 出口出转入 Castro Valley 就到了。电话是510-582-1585，510-582-1585。
东湾乌伦华海水龙代理多家公司品牌产品，热水炉、冷暖气、各种管类、水龙头、厨房 sink 盘、餐馆专用油井。华海水龙东湾 Oakland 37街905号，510-261-6888，510-261-6888。
暑假要到喽，快帮孩子规划一个充实又有意义的假期。今年的世界日报春季教育博览会将在4月14和15日举办。丰富的活动包括暑期活动推荐、才艺学术班介绍、大学申请教育讲座、SAT 模拟考，还有专为 K-6年级设计的数学进士和即席演讲比赛。春季教育博览会将在4月14和15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举办，地点在 Santa Clara Convention Center。详情请见《世界日报》或电650-259-2080。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的汤雅读书室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是《伟大的博弈》，是一本经济学方面的书啊，也是一本关于美国金融史和美国经济史的书。 那我想看这本书现在看起来最大的一个意义呢，就是我们可以从梳理美国经济史和金融史这个过程当中呢，来看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场金融危机，还有华尔街所有的起伏颠荡的一个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问题存在。我们在这个梳理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看到这个真正的华尔街上面的美国的一个牛市的出现呢，是在一战以后，也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在一战的时候呢，发了这个战争财，华尔街迎来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牛市。进入这个20世纪20年代的纽约股票交易所的时候呢，其实本质上来说，它仍然是一个私人的俱乐部，就好像是当初，在这个18世纪初期，荷兰人在华尔街当时，他们签订了所谓的那个梧桐协议，一系列的那些规矩和政策呢，都是服务于这些私人的一个法律和规定，所以这样的一个性质呢，就让这些投资人呢，他们就忘记了什么叫做风险银行。经纪人和投资者呢，对于这个高利率背后隐藏的风险呢，也完全忽视了，而且说实话也没有考虑到普通投资人的他们的利益，他们的这个职业道德呢，也可以说在这种狂热的追求利益的一个情况下，变得非常的微小。那么20世纪20年代，就是20世纪20年代，轰轰烈烈的这个牛市呢，就像泰坦尼克号一样，走上一条不归之路。那么历史上最著名的是1929年的股灾，当时股盘这个崩盘后呢，美国进入了长达4年的经济衰退。其实这个经济衰退呢，跟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经济危机是非常相像的。为什么？因为当时这个经济衰退呢，就是它是因为就是这些就是银行他们拿了普通老百姓的钱呢去做这个商业投资，那么在这个投资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对这个风险和未来呢都没有做一个客观的规划，所以出现这个股市的大崩盘。那我们在2008年这个经济危机当中呢，这个金融危机当中呢，是因为美国的次贷危机，也是因为这些叫所谓的这些投资银行呢，他们拿了这个钱以后呢，用这个老百姓就是按揭贷款买房子这些东西呢，所创造出非常多的这个叫金融衍生品，这些衍生品呢不断在这个金融系统里面不断的循环，不断的买卖，使得最后这个泡沫呢越来越大。当这个泡沫没有再找到下一个买家的时候呢，这个泡沫就爆破了，那么就产生了这个经济危机。所以我们但是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历史上1929年这个股市大崩盘，它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意义呢，就是说在这个崩盘之后呢，美国就就是颁布了很多就是金融市场上面的一些法律，比如说银行紧急救助法律，还有格拉斯格里格尔法，还有联邦证券法。那么联邦证券法呢，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部规范证券交易的法律，它要求所有的这个新股发行呢都必须在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内注册，而且必须披露特定的信息，比如说你的收益情况，还有你的年报怎么样。那这个格拉斯法的规定就是而且那个时候呢，根据这个法案，也美国成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对50,000美元以下的这个银行存款呢提供保险，以避免公众提及的事情再次发生。还有一个非常这个书中没有提到的，那是我自己看一些资料看到，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规定呢，就是说当时在把这个叫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分开，因为到后来我们知道出现这个像高盛啊摩根这些投资银行，就说投资银行你只能做投资，不能够拿老百姓的钱去做投资。那就这样在很大程度上就保证了普通储户的他们的经济利益。那么在这个第二战之后呢，二战我们也知道，这个二战呢又一次的挽救了陷入这个经济萧条的美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的高速增长。而此时华尔街的未来呢受到两个人的巨大影响，一个就是查尔斯梅利尔， 美林公司的创始人，他将连锁店的运作模式呢带到了这个经济体当中，成就了这个美林帝国。在这之前呢，这个客户经理们中很多人都是因为某个人的亲戚啊，才可以在这个证券行业谋到一个差事，所以他们对于投资研究的理解呢，就是将华尔街这个永不停息的这个谣言工厂制造出来的最新的小道消息和炒股秘诀呢，再传给他们的客户们。梅里尔呢，将这一切彻底改变了。他严格培训他的客户经理们，让他们掌握这个经济业务当中的基本知识，而且在最初就给他们支付固定的工资。那梅里尔的成功呢，迫使其他华尔街经纪公司呢也采用他的这个业务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呢，他就是现代经纪业的一个鼻祖。另外一个人呢，就是叫本杰明·格雷厄姆，他开创了正确分析领域。我再说一次，叫本杰明·格雷厄姆，我也不知道这个人的故事。那他是那种从一堆数字当中看出公司价值的人啊。这个人的拿手的这个投资技巧呢，就是找到价值被低估的公司股票，并投资于这些股票，然后呢，等待这个市场醒悟过来。我看到这里呢，我就想到我们这个中国现在也有在这个历史非常短的这个金融市场当中，这个股票资本的投资这个当中呢，也有这些可能在每一个新兴市场发展的过程当中都难免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通过自己的同事朋友亲戚制造出这种小道消息和炒股的秘诀，传授给他们的客户们，然后这样的一些内部的消息呢操控整个股票市场，包括那些媒体报纸、电视台、电台，他们用这些这种金融的节目、股票的节目呢来引导这些普通的股民如何在股市上投资，但是到后来呢可能会出现一个非常紊乱的一个结局。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市场在从这个2005年一直到2007年，这个2007年走到一个股市的高点6000点，一直到后来刷就掉下来，一直到现在，大概已经过了3年的时间，一直都没有在2000点之上再能够缓和过来。所以我们看这本书呢，也是对于我们现在理解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场经济危机，来认识一个经济体它的一个成长过程，来审视我们当下的这个中国的金融环境和金融市场，都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作用。那么我觉得还有值得一提的一点呢，就是在书中谈到说这个华尔街是作为当时一条其貌不扬的小街呢，它没有成为这个美国的首都，也没有成为一个成为纽约州的首府，但是呢却成了全世界不可忽视的这个金融帝国。是为什么？它这背后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当然这个华尔街也没有在英国崛起，也没有在中国崛起。那么作者呢反思这样的一个原因呢，他说是因为在美国这样一个没有历史包袱的一个非常自由的一个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那么在这个博弈的这个自由成长自由的空间下面呢，一个自由的一个经济体一个经济秩序才可以建立。其实在华尔街最早建立的那些年当中呢，美国政府和整个的华尔街他们的这些管理者，他们也是在一个摸索的过程当中。那么起初也有这个央行，也有美国的联邦的一些政府的一些干预，但是后来呢，我们可以在这本书当中也看到，就是从这个《国富论》的发表开始呢，就他们就认识到，就是经济呢，它是一个可以说这个亚当·斯密的这个伟大著作呢，为政府不干预经济的理念呢提供了一个哲学基础，也使得美国的这个经济和美国主要的资本市场的发展呢受益于政客们最小程度的干预。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于现代金融体系，特别是对一些新兴市场，亚洲的一些新兴市场，一个很好的一个启示，就是说华尔街的历史已经非常客观地向我们展示出一个自由经济体的一个发展和成熟和它的一个蜕变呢，其实 它需要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环境，就是没有政治包袱的束缚，它是一个在一个完全自由的不受政府干预的一个环境下成长的，而且它需要非常它不是不需要政府，它是需要一个政府的一个比较宏观的比较健康的一个公共的指导和一个法律和国家的一个保障，但是它不需要政府和那些政客们在这个经济具体的一个操作过程当中呢去干预。其实一个自由市场准确的来说就是一个博弈场，那么自由市场的博弈呢完全可以达到，其实是完全可以达到参与者的双赢或者是多赢的，尽管现实当中完全不存在就是完全的理性的人和完全的信息，但是在自由市场当中呢，长期看来获得的利益呢总是远远大于损失的利益的。如果在这个政治还有这个法治法律还有这个经济的规律所有这些因素能够达成一个平衡的话，我想我们可以在这个博弈的市场上面博弈的一个这个战场上面可以看到一个多赢的结局。好，那我们今天呢那我们再来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继续跟您分享最后一个 section， 今天的这本书呢就是伟大的博弈。
快报快报，少林门功夫学院今夏推出全新三合一功夫中文科学夏令营，对象是5至11岁的孩童，有太空探险、沙漠求生等的生活题材，有兴趣者请打650-548-9988。
好消息，少林门功夫学院今个夏天将推出全新三合一功夫中文科学夏令营，对象是5至11岁的小朋友，有太空探险、沙漠求生等生活题材，有兴趣就打650-548-9988报名啦。
欢迎广告一站搞定，东方设计专业于酒楼、餐馆广告设计、菜谱设计、美食摄影、灯箱广告、餐厅策划等等，有兴趣就快点打电话联系关先生吧，他的电话是415-682-7777 415-682-7777，还可以浏览他们的网站 professionalmenu.com， 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太棒了。
由 AHSA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尊爵舞蹈艺术学院主办，乐趣之家、品杂志、北美新浪网、嘉讯集团、太子行赞助的第一届尊爵杯舞蹈比赛，奇英舞蹈大赛将于5月19日在 Fremont Bravo Dancing Studio 举行。尊爵舞蹈比赛种类分为师生组、业余组、排舞及冠军杯四大类，单项比赛分为 Cha-Cha、Rumba、Waltz、Tango、Foxtrot、Merengue、Bachata、Salsa、Hustle、WC Swing、EC Swing、NC Two Step、Chinese Tango、Chinese Jitterbug 共14种舞。透过奇英舞蹈比赛，让热爱舞蹈运动的奇英长辈们再次享受自我竞赛、自我挑战的生活乐趣，在只重参与不重名次、只重过程不重结果的心情下，重拾生命的火焰，舞出自信人生。广告赞助请电18888898890 18888898890，预知比赛详情请电510-252-9988 510-252-9988或上网 www.bubbledancestudio.us。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次回来收听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的汤雅读书室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当中的最后一个 section 呢，我依然要跟大家分享今天这本书叫《伟大的博弈》当中，我自己觉得非常重要的两个点，一个就是一个关于这个央行的一个问题，还有就是关于资本市场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知道这本书呢是在1999年在美国出版的，它的到这个2008年的经济危机，差不多是10年的时间。所以在这本书当中呢，作者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论，就是说，在一个健康的一个有序的一个金融体系当中呢，一定要有一个央行的存在，因为在当时的20世纪20年代，出现那个就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股市崩盘。到后来出台了很多比如说联邦证券法，还有很多这个叫商业银行和资本投资银行分开的这些一系列的政策，使得作者认为他 认为这个中央银行在整个金融体系当中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我们在我们自己在客观的来看这个美国的金融史，我们看到比如说在美国股市最早的这个上市公司当中呢，其实私人铁路公司占了绝大多数。无论是当然他这无论是这本书的翻译者还是作者本身，他都承认说这些铁路对美国经济和金融的崛起呢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贡献。但是他们忽视了一点，就是说这些铁路公司呢其实并不是政府的企业，并不是央企，而是一些私人企业。推动他们发展的力量呢，也不是美国的铁道部，也不是政府的投资计划，当然也不是央行的货币政策，而是国际金融资本的魔力。那么美国铁路的成功呢，也恰恰印证了政府力量绝非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必要条件。这一点呢非常让人就是非常发人深省。其实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在亚洲的一些新兴国家，比如说中国印度包括台湾，这些新兴市场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铁路在这些国家的发展当中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中国最近几年，这个基础设施投资呢一轮又一轮非常大。那么这些央企他们的这些金融政策还有这些铁路的投资的这些项目，到底对整个的金融市场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就非常值得我们来深思。那么他也谈到了就是这个2009年的时候，雷曼兄弟的倒闭。那么我们知道雷曼兄弟在当时在倒闭的时候呢，美国的政府他就是投资了大概是7000亿美元来救市。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知道后来这个结果呢，并没有因为7000亿美元的这个救市计划而能够挽救雷曼兄弟呢。雷曼兄弟还是这个非常大的一个金融体系，还是倒下去了。这一点呢，也让我们反思这个。因为作者他觉得，如果这个央企的存在对这个金融体系如果有帮助的话，就是能够用强大的这个金融力量支撑或者是来支持这些金融机构。但是这个雷曼兄弟的倒下呢，使得我们看到这个央企并不能够在一个庞大的金融体系下，华尔街这样的一个金融体系下，能够挽救一个庞大的这么一个投资银行的一个逝去。还有一点我想跟大家谈的一下，就是这个资本市场。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就是华尔街的股票市场，它占了美国的 GDP 的350%，也就是说美国 GDP 的就是华尔街它的经济总量是美国 GDP 的3.5倍。但是我们知道在中国是当然不是这样的一个比例。那么美国的这样一个经济结构，我们中国这样的一个新兴金融市场可不可以来参考？还有就是说这些这样的一个金融比例，它是不是就一定会产生这种从上个世纪九零年开始一直到2009年这种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是不是一直都会有？那么如果我们按照这种模式来建构和发展的话，是不是未来也会有这样不可避免的一些金融危机？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资本是没有国界的。如果资本和金融我们按照当前的这种流通，国际流通的这种货币政策还有金融制度来发展的话，那么我们会未来的我们的金融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他还谈到就是说，在现在我们回顾了一下，就是整个从17世纪到现在整个全球的资本的一个洼地的现象。他说在1913年的时候呢，美国股市的规模和银行存款相比大致是相当的，100年之后，也就是到今天，这个比例变成了9:1，也就是说美国股市的规模是银行存款的9倍。 一百多年下来，就是越来越多的这个金融资源呢离开商业银行走向市场，这都是有必然性的，就是说某种意义上证明了市场化的这个资源配置的方式从长远来看是有它的这个优越性的。我们知道任何金融体系都会有它的成本，那么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新兴市场来说，我们现在我们现在这个国家的这个股市的规模和存款的比例当然没有这么大的差距，那么未来的方向应该是什么样的呢？这也是我们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我们来回顾过去的一些就是历史上这些资本的流向，我们可以真的有一个非常非常让人反思的一个问题出来，就是说比如说从十七世纪的时候，整个全球的这个资本洼地呢是在荷兰，所以那个时候荷兰作为一个早期的殖民地，还有一个金融帝国开始崛起。到十八世纪的时候呢，这个资本洼地就成当然是在英国。那么这个资本洼地在英国，使得英国在十八世纪的时候呢在这个工业革命的催促下吧，也这个资本洼地促使全球的资本流入英国，使它成为一个日不落的帝国。到十九到二十世纪的时候呢，资本洼地美国成为世界的第一强国。那么到今天，显然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呢，中国成为新的全球资本洼地。我们看到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阶段，哪一个地方如果成为当时的一个资本洼地，那么那个地方一定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经济崛起，也会成为全世界的一个经济中心。这也是为什么亚洲特别是中国在近期能够得到这么大一个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们也知道这个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资本最看好的地方，而且主流的资本呢他们都非常乐意在中国投资。因为特别是我们谈到这个日本的投资者，说现在这个日本投资者呢也非常钟情于投资中国，在过去一年日本的共同基金缩水90%，而美国欧洲经济呢更是滑向一种下滑的一个趋势。所以中国现在是包括亚洲的一些发展的一些经济体，还有一些美国欧洲，他们都非常看好中国的这个投资市场。那如果这个投资市场，比如说建立这个资本市场呢，不仅仅是需要一个资本，这个书当中呢，我觉得，书当中当然没有，因为它是在美国出版的，而且是在1999年出版的。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中国的资本市场还没有兴起，那中国的一些那个时候华尔街的一些投资银行，包括世界的一些主流资本呢，还没有看中国一眼。那到后来到现在为止，经过十年的发展呢，华尔街很多的这个主流的一些投资银行呢，他们有很多的这些投资都在中国，而且中国自己本来也就是也有很多的一些投资银行兴起，但是建立一个完整的就是资本市场，我觉得光有这个自由这些资本是不够的。对于就是亚中国这样一个新兴的经济体来说，我觉得比如说深化这个体制改革，还有如何平衡自己国内的这个创业板，还有海外的交易贸易的一些政策，一些问题，还有就是你如何自己解决你本土化的这些债券市场上面存在的一些问题，还有如何发展这种创新科技的这个工业道路，还有国有企业的并购，然后股份制，还有这种创新人才的引进，还有这种中国的国有经济，还有自由资本市场这种机制的结合等等，这些问题呢都是一些非常特定化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面对这个非常激烈的一个金融风起云涌的一个现在的这个社会我觉得作为一个我们在经济链条上的每一个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跟这个经济链条有关系，或者说我们每个人都会跟这个，也许每个人都会跟华尔街的某一部分有关系。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些 最基本的这些这些经济方面的这些资料当中，书当中能够看出一个门道，我们可能会对我们自己的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些投资，或者是我们一些未来的职业规划，或者是我们看待整个新闻、看待整个全球经济动向都有一定的帮助。所以非常推荐大家读这本书，叫《伟大的博弈》。特别呢，也要推荐一下这本书的翻译，叫齐斌，他也是中国现在非常有名的一个经济学家。他的翻译呢也非常好。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不能聊太多了，我们希望这本书呢给大家一个引子，继续来关注我们所面临的这个经济的社会。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下期节目每周一的晚上8点到9点，唐雅读书室再见。